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系啦，呢个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啊，十月原来系加拿大嘅图书馆月。
系啊，每年十月都系。咁我哋图书馆咧，各部门咧都会举办嗰个开放日，咁介绍各种有趣或者新奇嘅服务、馆藏同埋活动嘅，包括我哋最新嘅自助借书机同埋自助还书系统、观鸟背囊、垂钓工具套，俾有视障人士嘅送书上门服务、新书发放机、儿童嘅无字书同埋 Vox 有声书等等。另外咧，就喺10月13日同埋14日下昼2点至4点半，我哋仲特别举办呢个数码展，届时有图书馆员示范各資料數碼庫嘅，咁佢哋嘅用途同埋用法，大家都可以用呢啲線上嘅資料庫嚟睇世界各地嘅新最新嘅報紙同埋雜誌，亦都可以睇電影、聽音樂、學習唔同嘅語言同埋新技能等等。仲有一啲資料庫係可以幫啲學生温習功課啊，或者揾學術文章啊，或者啲消費者資訊啊。咁除咗參觀示範之外咧，大家仲可以玩一啲有趣同埋有獎嘅遊戲，從中可以多認識我哋嘅數碼資料庫。歡迎大家嚟參加。
嗯哼，係啦，今日都要講一本書咧，係一個推理小说，哇！好耐冇讲推理小说啦，
系啊系啊，好耐啦，几年啦，
系啊系啊。咁啊，呢本书你话斋系一攞起就放唔落低嘅，
系啊。咁呢本书咧就系叫做《希望之线》，作者咧就系东野圭吾，翻译咧就由黄允杰嘅，系2020年嘅繁体字书。咁呢本书就系东野圭吾旧年嘅作品啦，佢个故事真系曲折离奇。是攞起了就放不低的总书来的。咁推理小说咧，顾名思义就系一种以推理方式揭发故事谜题嘅小说种类嚟嘅。推理小说有唔同嘅形式，包括侦探小说啦、神秘小说啦、犯罪小说啦、恐怖小说啦、间谍小说同埋公案小说等等。推理系主要嘅成分，冇推理嘅成分嘅恐怖小说就唔可以当做推理小说啦。咁最早嘅推理故事应该系阿拉伯故事《1001夜》入边嗰个黑奴与苹果故事。这个故事有谋杀同埋探案成分。咁中国古代嘅公案小说同埋侦探小说亦都有啲相似嘅地方，有推理嘅元素，亦都有破案嘅意图。唔同嘅咧就系侦探往往系当地嘅官员，破案过程有超自然力嘅介入，譬如有某人嘅灵魂啊等等，亦都有大量嘅学分析。最早的公案小说就是元朝的灰兰记，明朝的包公案和清朝的狄公案都是属于推理小说来的。西方最早的侦探小说是法国作家 Voltaire 1748年的作品 Zadig。 法国有著名的时装品牌 Zadig & Voltaire 应该就是根据作家 Voltaire 和他的小说命名的。咁英语世界嘅推理小说喺19世纪起源于美国，由 Edgar Allan Poe 嘅作品叫做《莫尔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开始。英国作家Arthur Conan Doyle 咧受咗爱伦坡嘅启发而创作出福尔摩斯神探呢套经典嘅作品，并开启咗名侦探同埋佢嘅助手呢个特别嘅模式。咁呢个模式由英国嘅 Agatha Christie、美国嘅 Ellery Queen 同埋日本嘅岛田庄司等作家延续。咁到咗1920年代咧，日本作家江户川乱步咧就发表咗处女作《两分铜币》，成为日本推理小说嘅开拓者。佢亦都系日本本格推理小说嘅鼻祖。另一位日本作家甲贺三郎咧，就喺1926年咧就将搜查犯罪过程为主题嘅小说定为本格，而将描写异常心理嘅怪诞小说定为变格。咁1930年代系本格推理小说嘅巅峰期，同时咧嗰啲硬汉派嘅侦探小说同埋纯犯罪小说亦都喺呢个年代开始出现啦。 咁到咗1940至1950年代咧，純犯罪小説、心理懸疑小説同埋警察小説就開始喺英美兩國風行。1950年代末咧，松本清張喺日本就開始咗社會派推理小説。到咗1960年代咧，可算係推理小說嘅低潮。好彩有007 James Bond 到嚟，掀起咗間諜小說嘅熱潮。咁1970年代咧，歷史推理小說就開始出現啦。到1980年代起，至到目前為止，可算係百家爭鳴，各種推理小說都經歷咗好大嘅轉機，並有好多嘅發展空間。喺1994年咧，日本嘅著名推理漫畫作品《名偵探柯南》開始喺週刊少年新地連載。咁呢个系新嘅，
系啊。咁呢一本希望之线咧，咁呢一本嘅内容系点样嘅咧？
好啊，咁佢系讲嗰个刑警从公修平参加咗一件谋杀案嘅调查，咁死者咧就系尼生茶屋嘅老板花重尼生，佢嘅死因系喺背后边俾人插咗一刀。咁佢死咗大概12小时之后，先至俾一位忠实嘅顾客发现。咁花重尼生咧，今年系51岁，曾经结过一次婚，但系已经离咗婚，冇细路仔。佢年迈嘅父母住喺乡下。佢经营咗尼生茶屋咧，已经有10年咁耐啦，有好多常客，佢哋都觉得花重尼生咧系对人亲切温馨，大家都称佢为尼生姐嘅。花重尼生特别珍惜缘分，觉得缘分可以丰富人生。佢将前夫亦都当系缘分，并冇后悔当初结婚。花重尼生喺死前有一段时间有一啲特别嘅行为，佢开始去做皮肤护理同埋参加健身。佢同一位名叫直见恒生嘅男顾客咧，似乎好好倾。咁从公去揾直见恒生问话咧，就发觉佢系同佢个14岁女阿蒙奈同住嘅。佢嘅妻子2年前因为白血病去世，咁两父女嘅关系非常之唔好，连食晚饭都唔系一齐食嘅。原来佢曾经有一对儿女喺日本大地震嗰度咧就去咗世，咁佢两夫妇咧当然都伤心欲绝啦。后来就决定再生一个细路仔，于是就去咗一间名叫外光医院的生育诊所那里求医，几经辛苦才生了蒙奈，对他呵护有加。虽然是亲生，但是蒙奈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他父母。他避开父亲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做他哥哥姐姐的代替品。直见恒生就讲给松公听说花重尼生应该是没有男朋友的。咁佢嘅女又讲俾松公听话，佢发现花重尼生好几次喺佢学校附近嗰度徘徊。咁松公又去揾花重尼生嘅前夫叫做棉冠哲彦。咁棉冠咧就一位同居嘅女友叫做多由子。棉冠就承认，即系喺冇几耐之前咧，就曾经见过花重尼生同佢倾合作扩展尼生茶屋嘅事。咁松公仲发现咧，棉冠自告奋勇对花重尼生嘅父母话可以帮忙处理佢身后嘅一切事，仲攞走咗佢几张中学时嘅照片。咁对于棉冠嘅讲法咧，松公同埋佢上司，佢上司亦都系佢表哥加贺恭一郎咧，就觉得有漏洞，于是咧加贺咧就独自去揾多由子问话啦。咁喺谈话间咧，多由子承认系佢杀死咗花重尼生嘅。虽然系揾到凶手，但系成件案件仲有好多未解嘅谜团。多由子杀花重尼生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花重尼生、直见恒生和棉冠哲彦的言行都是这么奇怪？也都为什么蒙奈的外表不像他父母？在查这件案件凶的同时，松公又收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有一位叫做方圆阿此子的女士呢，自认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她父亲得了末期癌症，现在已经病危， 他在遺囑那裡看到重工修平是他的兒子。在日本如果是有好的理由，律师是可以在立遺囑人去世之前公开遺囑的内容的。方圆次子就希望重工可以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并且认祖归宗，接受一半的遗产。重工他妈呢以前曾经讲过给他听，说他父亲已经去世，因此他不知道怎样接受他父亲还在，而且还是病危这个消息。他去问他妈，但他什么都不肯讲，因此他也都要查探自己的身世的谜团。这两个谜团都是比较复杂，所以在这里就不够时间讲了，因此就请大家看书。可以提一提的就是这两条主线都引出一个医疗道德问题和一个社会问题。
好啊，留待我们看，即有些悬疑在这里。
是
作者呢？
作者东野圭吾，他就是1958年2月4日在日本的大阪生野区出生，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他父亲是军曹，即是日本中士级别的士官来的。家就经营一间卖钟表、眼镜和贵金属饰物的小店。他高中那阵先开始看小说。他1981年就在个大阪府立大学的电器工学专业那里毕业，之后就去了电装公司做技术工程师。每日下班之后就写小说，并将他的作品寄去参加江户川乱步奖，作为写作的目标。写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985年凭校园青春推理小说放学后得到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当时他只有27岁。第二年他就辞了职搬去东京，开始职业作家的道路了。但之后的十年他的作品就即是备受冷落，直到1996年他的小说《名侦探的守则》成为畅销书而重新受到关注。之后他就成为畅销书作家，作品就频频得奖。他在1999年就得到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2006年就得到第134届直木奖，成为日本史上罕有的三冠王。并于2011年以年度版权税收入480万元登上外国作家富豪榜的第五名。
哇，好啊。
除此之外呢，他有好几部作品都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或者改编成漫画的。东野圭吾曾经在1983年结婚，妻子是一位女高兼职的教师，但是在1997年离婚之后就没有再结婚了。他是属于新社会派推理作家，所谓新社会派就是结合了本格派和社会派的推理特点，作品贴近生活，主角都是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有鲜明的性格特点，也都有他们的人性弱点。东野圭吾的作品就没有局限在一个主题那里，他不断尝试将不同的题材和新的议题融入故事里面，譬如教育体制、法律、法规、医学问题等等现今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超出读者对推理小说的想象，更令到他能够在众多推理小说家那里脱颖而出。他的创作风格就经历了几次的改变。1985年就算是他的前期，那时他的代表作有放学后，那时的作品就是属于传统的本格推理小说，着重谜团的产生和解决。到了1995年就算是他中期，代表作有《平衡世界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就融合了科技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并且探讨科技道德的问题。其他同期的作品都是写一些社会问题，可算是写实半格派。2005年后就是他后期，代表作有《嫌疑犯 X 的献身》、《流行之伴》和《解忧杂货店》等等。这些作品就着重逻辑推理和对人性的剖析，特别关注人物的刻画和描写，有些故事甚至乎是没有谋杀， 就算是有都会很早找到个凶手，但警察会继续调查背后的犯罪动机，而这些犯罪动机往往是源自人性的弱点。希望之线就是这一类故事来、讲讲东野圭吾的写作特色。
好啊好啊，
他作品的结构很灵活，常用那个拼图式结构，即是不同故事拼就成为一起、各个主角在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交集的平行线，看来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未必、会见到面，但是就因为案件或者某种因素而被联系在一起。拼图式的写作技巧很考功夫，东野圭吾掌握得很好。作者呢就喜欢给一些读者自己去发现事实的真相，他就将情节写得很细致，读者可以通过情节的分析亲自揭开案件的谜底。他亦都时常采用多角度和多线式叙事方法。多角度呢就是从不同的主角的角度来推动故事，而多线式呢就是指故事有两条以上的主线，当这些主线交织，男女主角有了接触，就将故事的发展推到高潮。除此之外，作者时常将一些线索埋藏在故事里面，譬如暗示人物之间的关系等等，增加阅读的趣味和寻找答案的兴致。书里面的人物也很多，而且作者会很仔细地介绍他们的背景、样貌、特征和心理状态。虽然人物多，但是读者不会觉得混乱，作者喜欢从细节方面塑造那些人物。作者初期的写法和传统的推理小说写得很似，对人物描写、凶案现场和空气都有大量描写，但是随着写作功力增加之后，他的语言运用变得简练、平实和细致，对作案现场的描写很简单，人物形象亦都在不经意之间自自然然地传给读者，带领他们走入小说的世界。这个就是他写作的风格。
哇，讲起你上来顶到我都好想看这本书、叫做《希望之线》，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多谢 Wendy 的介绍，多谢。
多谢 Selina。